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比尔的财经厨房主持人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哎，薇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邀请到比尔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现在开始就有钱啊、当然从这个书当中文字的方式哦，带着这个读者重新去盘点一下哦，你现在的财务状况怎么样？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么运用一些工具，开始让自己可以去完成那个目标哦。不管是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单纯说，哎，我想要改善家里的一些某些经济条件，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方向。
对，
那我们刚刚聊到退休这一块，应该是大家最热烈讨论的话题嘛。毕竟你只要想到说我要离开工作，顿失主动收入。那到底能不能活？至少要能活下去嘛。只是说，因为是未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活。就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啊，不知道要筹多少谋这样子。
对，所以刚刚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25%的年收入，然后4%的这个数字是你可以提领出来，把它加上你的退休金，那基本上你可以完成一个基本的退休保障了。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如果你在过去有留下一些钱，那这些钱呢，应该想办法让他努力为您工作，而不是就一直躺在银行里面当定存。好，那怎么样让他开始为你工作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聊一下最近市场啊，有一个非常夯的ETF 哈、可能也是很多人是因为这个 ETF 才知道，哦，也是个世界上有这个 ETF 这个东西。
有啊，因为你话题炒得多，大家就会
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
对对对。
好，但这个产品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可能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可能 10% 的这个配息率。好，但是这个 10% 配息率啊，只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些股票，它的过去的股息，
过去的绩效啦，
就是我的投资组合里面的股息，它的这个股息率可以达到 8% 以上。好，那我们必须要先谈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股息殖利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哈、就是股息殖利率，这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从债券殖利率借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呢，债券它最后啊，它是会返还本金的，只要公司没有倒换呢，它100块钱进去，不管中间价格怎么样波动，最后到期它就还你100块。所以中间的票，也就是它每一个每半年或每年支付给你的债券利息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它的这个殖利率是多少。好，但是股利率换算变成股票的这个殖利率，这个概念完全不同，因为股票的价格是会波动的，而且股票价格波动非常非常剧烈，所以你3年前买的，不管说长荣，那到今天它的股价可能跟3年前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不能用当时的这个股价来换算它的股价殖利率。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啊，我们现在看到的 8% 是现在的股价，等到呢未来股价不同的时候，它这个8%就不是8%了。对，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第二个事情是说呢，大家因为是看到一个感觉，我只要譬如说我一个月它既然有这个8%的殖利率，所以我只要投个10000块，我一个月的被动收入现金流就有个5000-6000块，哇，可以帮我退休过一个很好的日子。好，但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股票啊，正常来说我的除权除息呢只有在旺季，大概是6月到8月之间。那其他的时间它是怎么样生出利息给你的？
就是割肉。割肉给你
就是你的本金。
对，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配你自己的本金。好，所以但是我觉得台湾投资人非常有趣，台湾投资人真的很喜欢配息，
因为直接拿到钱感觉很好啊。
对，那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心理学的一个佐证哈，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配息。第一个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刚募集的 ETF 它比较便宜。
对
啊，所以如果你一个 ETF 它一直有配息，它是不是 ETF 的价格就会不会一直往上涨。假设行情很好，它一直配给你，所以它的净值就会维持在比较低的一个价钱。这个时候啊，如果你10块钱你买的，如果有一档它没有配息，它涨到12块，理论上你是有赚钱。可是这个时候再加叫你要再加嘛，再买，大家就
不想啊，
因为它贵了。
对啊，
好，可是它如果配完息之后还是十块，
嗯，
哎、欸，你这个时候就再叫你加码，你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哦。
对，
啊、其实你买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对啊，
好，那问题是呢，报酬率其实也是一样。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哎、欸，心理学上大家比较喜欢这个。第二件事情是说呢，如果你钱有放口袋，
嗯，
万一他操作绩效不好。好，假设他十块变九块，
哦，
没有配息的话呢，这个客户，我们的投资人就会这个一直骂，好，就要成立自救会，
就觉得没有赚啊。
对，可是如果他十块变八块五，中间配零点五给你，
嗯，
其实跟刚刚的结果是一样，
对，
人就觉得哎、欸，我也拿到钱，
嗯，
啊、哦，所以这个公司还是有在做事。
就我觉得常常会忽略那一个股票那个 ETF 本身的价值，
对，
因为你只会看到它到底发给你额外多少钱，但到底是不是额外的，
对 对, 對，
要想清楚。
没错，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刚有讲到，不是所有的投资工具都适合自己，必须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
嗯，
那举例来说啊，像我自己的这个台股的存股，我一直觉得我的绩效不是很好。
啊，为什么？
我觉得我大概就是我只有投这个纯金融股，
嗯，
我觉得比较感觉在过去历史绩效里面看起来比较好。
哦，
我只要跨出我自己以前的我自己的产业，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做这个也不对，那个做那个也不对，
就迷途羔羊。
对，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你熟悉的产业，然后你对它有足够认识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是对的。
啊，
好，那你也不用觉得说啊，别人的投资绩效怎么听说哪一个老师他都怎么操作，所以他的绩效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投资方法是不同的，嗯，他不一定他适合他的不一定会适合你。
嗯，真的真的，
嗯，
我自己也常常会觉得啊，我们去看那么多关于理财投资的各种，不管是书或者是那种线上的，反正各种东西大家一定都看过。
嗯，
你一定会常常被带跑，因为你只要想到赚钱就会被吸引走。
对，你就会想说我也去试一下。但我也鼓励大家，其实要试也是可以试的。
对，
就好像很多人谈到说这个资产配置，
嗯，
就会觉得说哎，欸，我现在行情好，我不就应该重压一把，然后看能不能就翻身嘛？
嗯，
哦。但是其实如果你够老手，或许你可以这么做。
嗯。
可是如果你刚刚开始进投资，尤其我们很多的这个准退伍，
嗯，
他可能剩下五年到十年
就要退休，
就要退休，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开始要学投资。
嗯。
其实这时候非常可怕。
对啊。
因为你手上已经有一点钱了。
嗯。
然后这一点钱你投下去，你输下去都是。非常
就一翻两瞪眼了。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资产配置的原因是，你一定不会所有的投资都赚钱，但是你必须从你的不同的配置的产品里面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产品是什么。
嗯，确实。
所以你东边买一点，西边买一点，哎，最后总结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我比较适合买基金，
嗯，
然后我比较适合存股，啊，我就不适合在股票市场冲来冲去。你就相信你自己，然后也不要去责怪你自己，或者一直的不断在检讨自己，没有，那就是适合你的方法。
嗯，真的，我觉得你如果硬要比较，你一定会去羡慕什么什么少年股神或什么之类的。
啊，没错，
我们会去羡慕有钱人，必然的人性就是这样。可是你也要必须很清楚说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你能花的时间，你承受的这个
风
险在
哪
里。
没错，
如果在这个基础底下你已经哦做到有收益了，啊，虽然也许当然跟人家那种很厉害的也是比不上，
嗯，
但总归嘛都比我们不投资还好。
没错没错，所以像配息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这个台股这个高股息的这个产品，哦，可能有另外风险。嗯，其实大家在银行里面你也可以买到很多高配息的产品。
哦，
有的配息率啊可能现在之前真的比较疯狂的时候，嗯，有到 30%。
好，听起来好可怕哦。你这样讲人家会说哇好开心，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听起来超可怕。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南非币配息。
哦，我知道，我有那个书里面有讲嘛。
欸，
南非币的产品超多。哦，
对，
这在你只要随便搜寻非常的。我也曾经怀疑过为什么台湾人在买南非币，我终于看书才知道为什么。
对，那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你感觉配息是一个很稳定的事情，但是南非币对台币的汇率其实波动非常低。
对
对，所以你我们想要创造现金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所以还是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案。
嗯，对，当然我不能讲说你投资南非币就不好，我只能说你很勇敢。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并没有理解
为什么
南非币的风险在哪里。
对， 对，你可能都只会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吧，因为不免俗的不管是什么的那种投资理财的工具，
嗯，
它一定都是说它的优点啊。
对，
这样你才会去买嘛，它就是要销售啊。
没错，
所以你反而 更应该注意的是说他的那个缺失或者没有办法顾及到的那个盲点在哪里。
没错，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我是不是要越早退休越好。
哦，也有我妈妈也会这样考虑，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理由是什么，但总归有这个考虑。
她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不想上班。不想上班没有错，大家都可以不想上班。
嗯，
可是我们也必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大家的寿命是越来越长。
哦，
然后我们现在的我们说现在的听众们呢，预估啦哈，假设这个40到45岁左右，到大家要退休，然后呢这个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台湾的人的这个男生呢应该可以活到90岁，女生应该可以活到95。
好高龄哦。真的年纪蛮大的。
对，但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会心里想说，哦，那你退休你要真的你确定60岁就要退休，65岁退休，然后你就不想要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吗？你后面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欸，其实很多年呢。
对，
单纯讲60，我们不讲往上调，65到我们算80好了，也不要讲90，80其实就很长嘞。
本来我们60到80，你20年时间，
啊，
这个逻辑数学上还算过去。
嗯，
因为你工作40年嘛。
嗯，
然后退休之后呢，哦，假设你再过20年，那我就走了。
嗯，
好，你40年的所得或者是存下来的钱，再照顾你自己未来20年，感觉还
还行。对。
可是如果你40年工作，要照顾未来的35年。
哇，压力超大。
这个数学上你就会觉得，诶，不对啊，我中间还要结婚生子，还要，
啊，其他开销。
对，然后我最后还要留钱照顾自己35年40年。所以这个一定会让我们以后的退休生活会有完全不同的，跟大家现在想象完全不同的。
嗯，
也就是我们可能60、65岁退休以后，你可能会不是为了钱，
嗯，
你可能那时候真的身体还是很好。
嗯，
然后你可能会为了你的兴趣嗜好，你会去找一些偶尔能够赚到钱的。
嗯，
那这个可以补充你的收入，然后呢同时也不会让你真的那么无聊。
嗯，真的真的。欸，我觉得包含老师讲的，然后还有我自己看书，现在开始就有钱，常常在思考的问题，还有我们平常跟听众的一些听友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啊。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赚不赚到钱，
嗯，
就觉得我不想赔啦。
哦，对。
对，所以你就会很畏畏缩缩的。
没错。
就像很多人最常问啦，啊，比如说现在局势这样子，
嗯，
那我之前没上车嘛，我们刚刚讲过，我之前没上车啊，我是不是要等到更好的时机点再来研究，再来上车？不然我就会很害怕啊，我现在一走进去啊，就被割这个是待宰的羔羊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怕那些即将退休的退休族来问说我如何开始做股票。
哦，
因为你手上的资金很大的时候，然后你没有投资经验，其实你犯下错是很难弥补。
哦，
那为什么说年轻的这些我们的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来学，嗯，或者来实际进场投资是最好的？因为再怎么输也就是那些。
对啊，然后你还有体力可以赚回来，
然后后面还有很长的机会。好，所以如果针对我们这些中壮年准备要进入退休的投资人来说，比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进场投资，你只能锁定一个很小的资金的比例，譬如说10%到15%，然后放在像股票这种产品上，因为呢，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产品波动会很大，而且那时候接下来就是会谈到这个，你有一部分的钱在股票市场，另外一部分呢就要放在比较安稳债券的产品里面。好，那这个债券的产品就比较建议大家投资譬如说这个美国政府公债，或者是这个投资等级债券这种产品，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些退休族来说是比较适合。你不用只等到哪一天崩盘了，然后再想说我来投资，而是呢先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一部分在安稳产品，有一部分呢你放在股票市场，因为你这样子你才会去关心现在的行情。
嗯，对，一定要先做了你才会真的认真看。
没错。那当开始关心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底，那个大家恐慌的那个时机来临，你在那个时间点再分批的把你的部位搬进去。
嗯，
所以这个会比你说你要等到你觉得安心的时候才来下单。我告诉大家，就是像现在美股涨那么多，台股涨那么多，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买会不会太高？
对啊，就怕它随时随地会下来。
对，等它跌的，比如说2022年，
嗯，
这就是2年前，
嗯，
啊，2022年那一年一整年呢，从年初跌到年尾，
嗯，
然后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
什么时候还要跌多久？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进场？
对啊，怎么一直在问？不管跌或涨都在问一样的事情。
对啊，没错，你跌的时候你就在问说什么时候，这时候买会不会 就继续跌。啊，涨的时候，这个时候买。买的话会不会待会就跌了、啊、所以你永远都找不到你机会进场了。
哇、欸、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那个比例的分配其实蛮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毕竟我个人的年纪是属于比较年纪比较小的这一块啦、嗯、所以也真的就像比尔刚刚讲到，我就比较像是啊，我有稍微有研究过的，我会都先试一些些试一些些，当然是不会这个伤筋动骨的啦。但是就是你真的开始做了，你就会认真看，尤其是当你要买下去的瞬间，你一定会超认真看说哦，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对，
然后
终于你会开始关心。
对对对，不然平常在买之前你都是随便看看，我跟你说真的， 你以为你在看，其实你都没有认真在看。
对对对 对
就那个差异还是存在。你平常说哎，我做了这么多功课，结果我都不去实际的做，那肯定就是没有实战的经验嘛。
没错没错。那在我们刚刚讲到，假设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些资产稍微比较一点的、嗯、那我们书里面还特别有提到一段有关保障的部分。
哦，
我觉得这一段其实也蛮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是会谈到投资理财、嗯、可是没有想到是这个风险保障这一块。
哦，
那风险保障对于我们的高资产客户来说又更重要，原因并不是说他赔不起，而是说他们可能有需要要准备做资产的传承。
嗯、
啊、但是这一块其实老实说台湾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工具可以操作、嗯、所以或许透过传统的寿险是一个好的方案。
嗯， 是，
因为你的资产，比如说有很多人有很多房子啊，
嗯，
那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分才会分得
又要吵架了啦。
没错
到不合吵架、啊、
没错。而且是我们台湾呢，大概这个像台北市啊，一直这个去年就有100多亿的房屋跟土地的这个公告限制的这个金额的啊，这个房地产是没有人去办继承的
啊？为啥？
啊，就吵架，
分不了。
对，既然大家吵架，那我如果拿不到，那你也不要拿。
反正大家都不要拿，我们就放给他烂。
对，但也不要忘记，这个到时候真的10年之后就。政府会帮你拍卖掉。
嗯，对啊，
对。
欸，其实我觉得这几个话题哦，针对我们熟龄族的朋友或一般民众，真的都还蛮关键的，包含比尔自己的经验，还有他这样的内容，用各个角度帮大家分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也不只是比尔的内容，其实我们看任何一个专家都会跟你讲说，投资就要趁早啊，
嗯，
一定是普遍共识，就一定是越早越好。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有的时候我都嫌我自己有点晚。
但是我觉得我们熟龄的客户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毕竟工具不同，然后你只要设定的目标不同，
哦，
其实结果并不会比较不好，重点是适合你的方案、啊嗯、
并且就像刚刚讲啊，每个人的那个终极目标不太一样啊，也许你其实自己现在有这个固定的一个资产、嗯、那你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我要突然赚个什么2000万之类的。
对，
那这跟我这个例如说约30岁的人来讲，想要赚的钱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而且最后你想要达成目标不同，说不定有些听众朋友他本身已经就是他现在的钱其实花不完了那他现在的目标就不是要赚更多钱、
嗯、
而是要怎么样把钱安稳的留下去、嗯、然后大家以后兄弟姐妹不要吵架。
哦，对啊那个钱多有钱多的烦恼，
没错，
钱少也有钱少的困扰
对，而且是不要以为说哦，那个这件事情只是有钱人才会发生的、
嗯
我们大家其实也看过可能为了50万就拿刀互砍的
哦，有啦，
兄弟姐妹也是很多、
嗯、是。哎，我觉得这些问题哦，不管是针对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听众朋友熟龄族的朋友，其实一直有在思考，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开始行动、
嗯、
当然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年纪有比较轻一点点，你确实也有意识说啊，我要提早来做准备，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然后像刚刚我们讲到你要去设定那个具体的目标嘛，不要让你的赚钱变得很发散，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赚什么东西。那真的有好多不同的工具，我自己觉得这些工具要介绍真的介绍不完了。但是我们刚好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能达成你目的的工具其实不止一个。
对，
所以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了嘛。
嗯，那我们的这个刚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未来的钱这件事情，
哎、嗯，
最近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刚讲，有一些人去抵押了房子来买那个 ETF，
哦，
好，必须说哈，这个你手有债务不是一件坏事，
嗯，
好，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膨，刚刚有讲到，哎，这个通膨可能2点多，但是我们的房贷利率可能也才2点多，
嗯，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时间拉长的话，等于有人在帮你付房贷，
嗯，因为你的那个钱会越说起来越来越薄了，那我要还的钱确实也越来越薄，
没错没错。但问题是这个工具啊，做杠杆这件事情其实比较 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随着你我们年纪变大，我在这个时间的配置上，我在未来的钱的使用就要开始缩减。
嗯，
所以我就要开始有一部分呢，我就要逐渐的把这个杠杆降下来。
嗯，
那所以针对我们比较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听众朋友，就建议大家是在投资上就不要使用借贷的方式来投资了。
嗯、是、嗯，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熟龄族朋友也很可爱哦，他们有的时候不是为自己啊，帮自己小孩想啊。
哦，
对啊，是为因为自己有钱了，开始为自己孩子想，然后他们在这时候想要买房子，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买。
对，
这应该是主流吧，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对，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台湾的父母亲真的很可爱，就是。你到底是
因为他我觉得他们是很直觉的想到现在买房不易，但是自己小有资产，
对，
似乎是可以帮助孩子一些，我觉得这倒是现在也是某种趋势。对
对，因为确实要靠年轻人靠自己，现在没有投机款来买房是很难的一件事、嗯、但是必须说这件事情你必须在考量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呢。
哦，
对，
没错。
好，那回过头来，如果要给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买房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嗯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房地合一
哦，对啊，
还有这个 2.0 已经开始实施了、嗯、所以你赠予这个小孩子钱让他去买房，其实比你买了房送给他要来得好。
对啊，大家都会去算嘛，就是税有多少，
对，
多重，
因为现在已经是不是当年你买房子送给小孩让他或者是继承房子这个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那样子。
嗯，确实、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面向哦，当然大家会觉得哇好像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假设你现在已经正在 ING 有在投资规划理财的，其实你还是要时不时去检视一下
嗯
现在目标、
嗯、
因为有时候你虽然说我已经开始在买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基于什么理由选了这些嘛，大家有的时候是先瞎买啊。
好，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通常会讲说，哎、欸，这个理财有个金三角，就是呢，你应该明确你的理财目标，
嗯，
然后往上呢发展你的投资策略，啊，再往上啊才是去挑产品。
嗯，
好，可是有趣的是，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过去的操作手法好像是听到谁说
什么产品
很好，
对，
所以我就开始买了 A 产品、B 产品、C 产品。
嗯，
然后呢，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些产品跟你的理财策略是没有关系的。
哦，对啊。
再往上看呢，哎，这跟我的理财目标也没有关系。
对，那我好像疑似买了，但似乎又什么都没买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手上有这些工具啊，就回忆一下你最后那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产品上面是不是这些策略是真的你要的，
嗯、
然后再去检视这些哪些产品其实是可以汰除掉的，所以。嗯，正常的金三角啊，应该会先是有目标，然后呢、嗯、找这个策略，然后最后形成你的产品。
嗯，对啊，我们就算一开始哦先买也没关系啦，就及时的去盘点一下。
对，
当然也不代表说当初买就一定买错了，说不定也正好就是你想要的嘛。
没错、嗯、
那只是说我们稍微重新再检视一下，我自己定期也都要，像我最近就是重新在思考各方的配置，然后要怎么去规划？我想说总是该偶尔看一下。我比较不属于那种这个像冲浪似的这样杀进杀出，
对对对对，
太累了。我喜欢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适合，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决定好什么就慢慢买啊，该什么时候去做什么，我就会提醒我自己，那也不会常常一直盯着。
嗯、
但如果是属于这种取向，你更应该一开始决定的时候就要做好决定嘛，
嗯、
因为你可能买下去就是买很
长的
期
间，
对，所以这个都。看大家的类型啦，有人喜欢这样冲来冲去，我觉得也很棒。那、啊、你喜欢慢慢来的也行，只是说像刚刚我们有跟大家提醒的，去确立自己的目标，然后确立自己的方法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嗯，
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杨比尔跟我们分享哦，包含啊他自己的 podcast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同时哦，我觉得在书中其实方方面面都有提到很多现代人理财会遇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是迷思。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在目录页啊，我就觉得，哎、欸，我先找我有问题的地方看。
这个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设计的，
很像那个查百科全书的感觉。就哎、欸，你刚好最近买什么，然后你确实会有这个疑问，那你就直接搜寻那一页，
嗯，
哎、欸，慢慢的去了解。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不错的建议。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杨比尔帮我们介绍，现在开始就有钱，非常谢谢。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这半小时的微微，别忘了也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咯。我们下次再见，一起来听好歌，拜拜。
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此后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别再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的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此后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停了，雨顿了，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一天。